新的这样一个题目，彼此相爱的新关系。因为彼此相爱我们讲得很古老，一开始就讲，然后呢我们现在讲，我们也觉得它是一个新的啊。因为使徒约翰说彼此相爱是耶稣的门徒啊从起初就领受的这个旧命令，但是呢每一次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啊，它都是新的。因为呢彼此相爱是要贯彻到底，直到我们见主啊，我们都要必须都很重要的一个新的命令啊，贯彻到底的命令，每一天都是新的，那个命令也是新的啊。在新约时代的基督门徒呢，是要在彼此相爱的基础上啊，建立一个新的人际关系。因为保罗说使徒保罗说，人若在基督里都是怎么样新造的人，那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啊。这新造的人呢，他或者是说所遇到的新的事情呢，就包括有新的生命，那有新的生活或新的关系啊。那新的生命，我们知道是初始如生啊，初始如生的生命，我们已经从这个世界彼此的结局里面被拯救出来，得到了永恒的生命。我们呢正在办移民，我们不是办移民到美国啊，我们是办移民到天国，已经办好了，我们正在等着这个航班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接我们到天上去。所以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啊。那这个新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但不是名义上的儿女，我们是真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什么呀，是从神生的。那么从神生的神的儿女，真的神的儿女，就一定要继承啊神的基因，对吧？要继承神的本质。那我们会继承什么？我们一定有圣洁公义的本质，也有什么呀，慈爱怜悯的本质啊。神他有两面啊，一面是圣洁公义，里面是慈爱怜悯。那么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里面也有这两样东西，对吧？当我们这个圣洁公义的这样一个本质表现出来啊，就是要求我们过圣洁公义的生活，是要求我们自己啊。当神慈爱怜悯的本质从我们神的儿女体现出来的时候啊，就是怎么样，这是要我们对别人要干嘛，要有慈爱或怜悯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把这件事情搞反了，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怎么做事这么不成熟，对吧？这么不合神的心意，他要悔改，但我们总觉得自己做得好，是吧？所以说实际上把这个圣洁公义是拿着一个闷软人的标准，但是慈爱怜悯的话，我觉得我们做得够了啊。这个是这样，这个常常我们需要我们反省的地方。那么神圣洁公义是我们新生活要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与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有新的关系，对吧？是要用慈爱怜悯体现出来，就是彼此相爱。那我们先说，在讲彼此相爱之前的话，我们先要把这个新的生活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就要过新的生活。那过新生活的话，第一个重点是什么？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啊，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在我们信耶稣不是说要在地目的，我们信耶稣的目的不是要在地上过安逸舒适的日子啊，是要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恒的国。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目标搞清楚， 我们信耶稣的目的不是要在地上过安逸舒服的日子，而是要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因此基督徒的价值观是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不是积攒在地上啊。那我们思念地上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就会想方设法的要在地上过没有苦难的安舒日子，对吧？我们来到美国都是为了在地上过安舒的日子，没有苦难的安舒日子。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目标就不一样啊。耶稣说过在地上怎么样，在世上我们有苦难。那么如果我们思念地上的事情啊，我们往往求而不得，我们会不会衰老？今天看到我太太没有跟着我啊，不是我们吵架了，是因为他扫地时不小心把腰给扭了，今天就在家里躺着不来不了。所以说我在世上有苦难，如果我们祷告神啊，让我们没灾没病，让我们没有不吃苦，我们会不会有求必应？不会啊，我们常常求而不得，因此呢我们心中就有很多的不平安，对不对？我们心中难免有忧愁。但是如果我们想天上的事情，不想那么，我们想天上的事情，我们想到我们在地上的苦难是暂时的，我们无论在地上贫穷也好，我们在地上穷困也好，还是说我们病痛也好，但是我们到了天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我们会丰丰富富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要承受神所赐的丰盛的产业，而且呢我们怎么样，身体得赎，我们有一个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为基督的缘故啊，甘心情愿的忍受世上的苦难，内心就有平安，然后我们就会在患难中我们都是欢欢喜喜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是有没有谁是在患难中都是欢欢喜喜的？我不用大家举手啊，我想肯定是有的啊。看到弟兄姐妹在这里，心里面这样很甜蜜的微笑，便是神的恩典，您恩典您的我们啊。那么我们如今，如果我们立定心志的在世上忍受肉身的苦难，就是和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一定要同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受的苦，被丈夫欺负一下，被太太骂一下，在教会里面呢看到弟兄姐妹心情不好是跟我们一个黑脸，我们心里面要愉快，因为他们能够在我们面前表达，然后让他们自己能够得到释放，这是神赐的恩典啊。我们不要计较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立定心志的忍受苦难的话，就是在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必和基督一同得荣耀。因此呢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3:2对我们说啊，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情，不要思想地上的事情。思想上面的事情，这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困难你都会欢欢喜喜的度过，但是一旦思想地上的事情，我们心里面就有忧愁啊。那么过新生活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要脱去旧人的行为呢，将心智改换于新。旧人的一切的行为，他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旧人的行为是为了在地上过安逸舒服的日子，对不对？那我们新人的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啊，都是预备好要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那我们心智一旦改变了，我们在地上的行为也就改变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显现出新生活的样式啊。那么过新生活的第三个重点是要穿上新人，甚至说是造主的形象，渐渐更新。那穿上新人过新的生活的目的呢，是要在世上的人面前显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新的生命，是为主做见证啊。但是呢我们可能常常因为弟兄姐妹还没有达到我们自己认为的这个基督徒的标准啊， 我们就会说这个人是不是没有得救，他既然得救了，为什么没有一举一动，为什么没有心上的样式啊？那这样的论断呢是不太合适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因为圣经上讲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是渐渐更新啊。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信主时间很长，但是灵性还不成熟的时候啊，那旧人的这个行为还残留在我们身上。但是呢，当我们新生命随着我们认识主耶稣啊，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吃灵粮喝灵奶，我们侍奉，我们操练我们的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当我们属灵生命渐渐成长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主的形象，对吧？当我们最后怎么样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啊，我们就才能够完全的脱去旧人。所以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但是弟兄姐妹，当他们灵性不成熟的时候，他们有旧人的残留的行为残留在他们身上，这是正常的。我们要宽容忍耐啊，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就盼着他们在基督的恩典之下，神的恩典之下，他们能渐渐的更新，最后我们能看到他一天一比一天更像耶稣基督，对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太太们看到先生怎么不那么温柔，对吧？那你就不是去骂他，不是去让他跪搓板啊，而是要怎么样，要为他祷告，看到神在他的身上做工啊，我们就越来越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好，圣洁公义的生活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不是论断别人的律法规条，这个大家要注意的啊。那我们对别人，我们对弟兄姐妹啊，我们是要包容忍耐，我们要行处慈爱怜悯，这是我们与别人建立关系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啊。那么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凡事不可亏欠人，凡事不可亏欠人是符合世上人的这个道德标准啊。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中国的有一个成语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凡事不要亏欠人。那圣经里面对耶稣的门徒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叫什么？他就是说啊，你们愿意怎么样，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那这个标准叫，这个标准是不是高一点？这叫什么？这个叫做爱人如己，对吧？爱人如己就是说，你愿意让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啊。那耶稣说，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两条诫命。第一个是要尽心尽意，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啊。那爱神在我们当中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在爱神是爱弟兄姐妹们体现出来的。所以说保罗说，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你爱弟兄姐妹，表示你不但是爱人如己，而且是怎么样，爱神啊，这样就完全了律法。不可亏欠人是人在地上做人的，世上做人的本分，是不可亏欠人。但是呢，人们基本上，世上的人总是觉得我自己做得够好，对吧？我们觉得没有亏欠人。但当我们往往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这个不亏欠人的本分的时候啊，实际上是往往亏欠了别人，对吧？这样的话，在家里面，对吧，在社会上，就人和人之间就难免争吵。争吵说我媳妇儿说，哎呀，我已经做得很不错，婆婆说做得还不够。哎，那彼此这个道理很简单啊。所以说人大家都不愿意吃亏，就有了很多的纷争啊。所以说要保罗说，凡事要常以为亏欠。什么叫常以为亏欠？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啊，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对。 那么再按照圣经的结合圣经的其他的话，就说你情愿吃亏，情愿受欺啊，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爱人如己，对吧？才能真正做到爱人如己。那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是要爱他们如己，爱人如己，我们爱他们如同自己。但是要不要求别人爱你如同爱他自己？不要求啊。对于世上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是爱人如己。但是呢，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呢，我们都遵从主耶稣的命令，我们都遵从神的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要爱人如己，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怎么样，就彼此相爱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一段经文比较深刻的来理解一下这个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从新生命而来的新的关系啊。好，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3:11-18啊。大家可以在心里面读，我就念一下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过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处死如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反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段圣经不长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很丰富，所以内容很丰富，关系好像也很复杂。为了我们能够比较容易理解，也便于记忆啊，那我们就把这段圣经呢，我们就把它梳理出一条大纲，一共有六点啊。那总共有六层的内容。那么第一层的内容呢，是在11节，是讲到了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啊。第二层在12-13节讲到了记恨弟兄的原因。第三层在14-15节讲到了爱与恨的不同结局。第四层是在16节讲到真实相爱的榜样。在第五层在17节啊，讲到缺少爱心的表现。第六层在18节讲到了应当如何相爱。那么我们就按照这六个层面呢，来仔细的思想这一段圣经的内容。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层的内容，在约翰一书3:11，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如果我们去在新约圣经里面去找，是应该就能够找到这个马太福音的22章，那34-40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杜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并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耶稣把旧约的律法归结为包括两条诫命的总纲，一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爱神，第二条是爱人如己啊。在旧约中， 跟随主的门在新约里面，我们跟随主的门徒呢，不再像旧约里面那样守律法规条啊，而是呢按照这一条总纲但两条诫命呢，我们去遵守。因为呢，神已经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而且呢又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引导，律法已经写在我们心上，我们就不需要按照规条一条一条的说怎么做才做到相爱，怎么做才做的是爱神，而是呢我们心里面有爱，我们就能够主动的行出来。这是我们新约的圣徒和旧约以色列人很不同的一个方面啊，我们不再守律法规条，一切我们从心里出发来做到爱神和爱人如己。那么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我们从旧约里面去找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利未记19:18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也就是说，爱人如己啊，不是新约发明出来的，而是从始至终都是神的命令啊。在旧约里边写的是爱人如己，那新约包括保罗啊、约翰，包括耶稣都说你们要爱人如己，实际上是一回事情呢，是因为它是对相对于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说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爱人如己呢，就是彼此相爱啊，这是没有矛盾的啊。那既然爱神和爱人如己呢，是最大的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也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命令啊。那么无论是我们是在家里呀、是在教会还是在社会上，我们所行的一切事情啊，都必须以彼此相爱或者是爱人如己为前提啊。那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教会里面事工很重要，那教会里面的圣经真理也很重要，对不对？那么我们会因为教会的事工我们会争吵，我们会因为神学的见解的不同我们会争吵啊。那这样的争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可能就彼此为仇了，实际上这就违背了彼此相爱的命令。所以说无论干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彼此相爱，把这个爱人如己放到第一位。我们为了改革社会上的弊病，对吧，我们斥责那些罪恶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把世上的人都当成敌人，让他们一看见基督徒就觉得是洪水猛兽啊，敬而远之，认为这些基督教的牧师都是神棍，对吧，这些基督徒一个个都是异端邪教了，你就没有起到让他们能够从你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见证神的恩典的这样的机会。所以说在处理社会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起到爱人如己。我就说一个极端例子吧，我们看到同性恋的人在街上打标语的时候，我们就打个标语说我们反对同性恋，这是不是做到爱人如己？我们一定想到，哎，同性恋他为什么要打同性，为什么他要支持他的权利啊？可能是他们包括后面的那个福利啊等等的这一些事情，他们是为了生活再过好一点。我们知道他们现在最终我们要怜悯他，我们要用比较能够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罪恶的方式来帮助他，而不是说打压他们啊。那现在特别是当基督教的势力成为国教的时候啊，以前是罗马帝国，我不希望将来是美国啊，成为国教的时候的结果就是打压异教徒啊。所以这是违背了彼此相爱的啊，爱人如己的原则啊。好，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想我经历过很多的教会，见到很多的纷争，大家都是为了为主大发热心，都是为神国大发热心，但实际上忘记了我们首先要遵守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的原则。实际上在家里面，我们为了我以前和太太，我说我们要去教会为什么要迟到啊，不能迟到，我就骂我太太，那实际上为了这个事故我就得罪了我的太太啊。后来慢慢就想到了，那他要迟到我就想办法帮他啊，帮他洗碗，对不对，帮他带孩子，帮他把一切事情准备好了，他就可以不迟到，哪怕迟到一点点神都能原谅他，我怎么不能原谅他呢，对吧。这些事情呢， 不管是在家里、在教会、在社会上，这一切事情，做一切事情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爱人如己和爱神。不论我们教堂建得多大，我们教会有多辉煌，但是人能够看到我们里面都是纷争，看不到彼此相爱，这就怎么样，这就不是神的教会。神就不愿意待在里面，这是我们大家要彼此提醒的啊。那在教会，在社会上，我们要行公义，但不是要求别人行公义。我们不能够要求一个，不能要求一个世俗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啊，政府啊，完全按照神的规法律条来行事啊。我们在这个事情，大家应该是比较清楚。我们在世上呢，我们要做的是要无可指责。要诚实无畏的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叫做盐做光啊？就是要像明光照耀，让人看到、看清楚通往永生的道路，从我们身上看清楚通往永生的道路。我们做盐，我们觉得我们是防腐剂，我们基督徒一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就变成了圣洁，这不对。盐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或者说几十年以前。当盐还比较稀缺的时候，盐叫做调火，对吧？调味品，一个饭菜加了一点点盐，大家就觉得好吃了啊。所以说，这个盐的功效还是与人和睦，不是与人相争，因为审判的权柄在主，在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要爱世人啊。所以这是我们对待世界上的一种看法啊。所以说，总之啊。我们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要求行公义，对别人呢，我们要好怜悯，我们要柔和谦卑的跟随主耶稣走永生的道路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层面的内容，是记恨弟兄的原因。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如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与爱人如己啊，相反的就是怎么样，记恨别人，对吧？那么在约翰在这里呢，用该隐做一个反面的例子啊，说明了记恨兄弟的原因。那大家哪怕很懒的基督徒啊，至少都读过创世纪的第四章，对不对？那在那里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该隐为什么要杀他的兄弟亚伯啊，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这样的话，该隐就大大的发怒，他因为嫉妒生恨啊，大大的发怒。他也没有听神耶和华神的劝告去制服罪啊，而他就反而打了他的兄弟，把亚伯杀了啊。我们起初从大陆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啊，我们有一个很伪善的这个道德观啊。当我第一次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哎呦，神怎么这样偏啊？做父母的怎么那个偏爱儿女呢？喜欢亚伯不喜欢该隐，这是他们之间引起的纷争，是做父母的责任，对吧？儿女那个出现的问题是父母的责任，我们当会这样理解。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点是，这个圣经上说的是什么啊？是把人物放在供物的前面，是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说这个人物，所以说按照。那个旧约的先知书也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啊，人所行的事情呢，比所献的祭物，比所献祭的供物呢更加重要啊。所以说旧约先知书就告诉我们，神更喜悦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所以说这也是正因为此罪啊，约翰在这里他没有体现供物的事情，他是替亚伯所行的是善的，
弟兄所行的是恶的啊。所以说，那么我们从结合这个约翰一书和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为什么喜欢亚伯啊，是因为亚伯的人他所行的事情和他献的供物两样都做对了，两样都做对了。该隐呢恨亚伯，是因为这个亚伯和的善行和亚伯的祭品都讨神的喜悦，他的恶行和他的祭品不讨神的喜悦。就想一想吧，当我们都在一个地方工作，对不对？我们都喜欢讨领导的欢心，我们就可以升职加薪得表扬，对吧？那么我们当我们都在想讨上位者的喜悦的时候啊，哎，别人成功了，我没有成功，这个时候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啊？就会羡慕、嫉妒、恨，对不对？那我们羡慕本身不是坏事情啊。我们羡慕我的同事，哎，他做得好，老板喜欢他，给他升职加薪。哎，我们先看看，那么我们就学习他成功的经验，对不对？我们和他做的还一样好，那我们也同样能讨得神的喜悦啊，他上司的喜悦，得到上司的赏识啊。那如果该隐他看到亚伯，做的事情，亚伯献的祭都讨神的喜悦，他也就学着像亚伯那样，对吧？去做事情，去献祭，对不对？对不对？这样的话，就能肯定会，讨神的喜悦，能够避免这个悲剧啊。但是呢，世上如今有一个怪事啊，把羡慕、嫉妒、恨当做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啊，什么地方都说。说明从羡慕到嫉妒转为恨啊，是世上人的常态。所以说，因为世上的人因为嫉妒而恨的事情呢，是不足为奇的事情啊。那这里讲到，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个事情好像跳跃的比较快啊。那我们从该隐和亚伯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世上的人为什么恨我们？一个，我们做得很好。我们讨神的喜悦，对不对？那别人不讨神喜悦，世上的人恨不恨我们？他会因嫉妒来恨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都做得很好？我们不一定比世上的人做得好啊。但是呢，我们虽然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讨神的喜悦，我们是因为什么讨神的喜悦？啊，是因为我们献祭献对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献祭。我们是耶稣基督为祭，就讨神喜悦。所以说，你看这些基督徒行为上看不什么，他就仅仅因为那个献耶稣为祭，他就讨神喜悦了，是不是？世上人就更会恨我们啊。所以说，这个恨恶的事情，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因为世上恨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耶稣说过，我们要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被万民所恨恶。那世上的人为争名夺利而羡慕嫉妒恨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在主内弟兄姐妹之间呢，因为嫉妒产生恨就不应该了啊。那约翰呢，在这里用该隐这个极端的反例来告诫我们，不杀弟兄，不要杀弟兄啊。我想我自己啊，可能偶尔会恨一下弟兄，但好像不至于杀到弟兄，是不是大家都这么想？是不是？我们觉得这个约翰是不是有一点点小题大做了，对不对？但实际上，如果你要去看历史上的宗教战争，交战的双方都有虔诚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彼此相恨，彼此相杀啊，是不是新鲜的事情？不新鲜啊，根本不新鲜。所以说，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宗教战争，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现在看起来基本上没有了啊。但是我们经常看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因为教会事工啊，因为神学教义的事情呢，彼此敌对，彼此相争，甚至结仇啊，这显然就违背了彼此相爱的神的命令啊。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层面，爱与恨不同的结局。 我们因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世如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始终，反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是约翰一书讲的，约翰讲的话啊。使徒约翰把彼此相爱的重要性啊提高到了生死攸关的高度，说是与永生密切相关的事情啊。那爱弟兄姐妹，说明我们已经从世界已死的结局里面出来了啊，我们得到了永恒的生命，得到了永生。如果圣经说，如果有人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啊。所以说那么这样的话，他仍然在世界彼此的结局里面，所以实际上这就是约翰说的话的意思，没有爱心的仍住在始终，不爱弟兄姐妹就已经不应该了啊。更恶劣的就是恨弟兄啊，像杀人凶手该隐一样，所以恶者就是魔鬼撒旦，是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啊。约翰在这里不是要我们用一个标准去论断这些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的结局如何，不是要我们去论断他们，而是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是不是爱了太太啊，是不是爱了邻舍，是不是爱了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所以说圣经上凡是命令是要让我们去遵行的啊，不是让别人去遵行的，大家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做到爱人如己的话，我们就要靠主的恩典呢，从死亡的陷坑里面出来，我们要活出从神而来的爱啊。我们没有爱，我们要追求爱，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更多的爱。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第四层的内容，真实相爱的榜样。约翰一书3:16，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耶稣是我们彼此相爱的真实榜样，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那就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爱啊，因此呢，我们就要学着耶稣基督把爱给表明出来啊。主耶稣还爱我们，他是为我们舍弃了世上的荣华和肉体的生命，那么我们也应当能够为爱弟兄姐妹啊，最近的就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啊，我们必要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舍弃世上一切的，包括肉体的生命。那很多年以前有一位弟兄，他和他的妻子关系搞得不好，他说弟兄爱妻子为妻子，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在战争年代的时候我可以为他挡刀挡枪啊，现在是和平年代，这怎么可能做到，想表现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实际上啊，我们为弟兄姐妹舍命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可以舍弃自己的尊荣，舍弃自己的财物。太太说你今天我生气了，你给我跪键盘，你就跪一下，有什么呢，对不对？太太手比较轻，打丈夫的右脸，对不对？他就把左脸转给他打，对吧？这对不对啊？耶稣在那个讲的说，他讲了一个讲那个善举的清单，就是说打右脸给他左脸，对不对？拿以衣给他外衣，墙壁走一里同他走二里，有求必应，有借贷不推迟啊。这是我们说啊，这个事情做不到，做不到什么意思啊？靠着我们是做不到，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做不到。如果说我们做不到，是我不愿意做，那你就没有遵循主耶稣的教导，爱人如己这样的命令啊。我们要常以为亏欠了别人，是我们做到爱人如己的真正的秘诀。早上起来，我觉得我要关心一下我太太，你腰好不好，疼了没有？是不是我昨天没有给你揉啊，你就这样难受？你总是讲的自己这样，做的不够啊， 就常以为亏欠，你才能够做到爱他如同爱自己。那在家里面，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就可以避免夫妻之间的争吵。我们常常觉得亏欠了对方，我们常常做的爱太太、爱丈夫不够，这样的话才能做到恩爱的夫妻啊！这是做到恩爱夫妻的秘诀。不是说找一个牧师来教导他一下，神要让他如何如何，一定要做到。我在家里宁愿吃亏，宁愿受欺，对吧？我觉得我爱他不够，做的不够，他让我亏错板，我就亏错板，对不对？但是我要祷告神，让他自己心能够温柔一点，不然他会受神的责罚啊。那你有这样的心的话，那夫妻关系一定能做好啊。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呢，我们可以避免弟兄姐妹之间的争端。那我们常常以为亏欠了对方呢，我们才能够有和睦同居的美善啊。家里会这样，在教会要这样做。那在社会上，我们要情愿吃亏，情愿受欺，我们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在世上传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五层的内容，缺少爱心的表现。3:17，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心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使徒约翰在这里举了一个缺少爱心的例子，看见弟兄穷乏，自己有财物却舍不得去帮助他啊。那基督徒是不是要共同富裕？是不是？是，基督徒要共同富裕，是要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在天上承受产业啊。但是在地上是不是？在地上却不是这样啊。在地上，神把穷人和富人放在一起，有他的心意在里面啊。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说他们生活富裕的，我们要为他感恩，我们感谢神，让他股票赚了很多钱，让他的房子一卖挣了很多钱，这个是一种感恩啊。但是呢，我们要为他祷告。当然这些财物不会成为他们跟随主走天路的残累啊，所以说我们要为弟兄姐妹他们的富有而感到高兴。那么我们弟兄姐妹不富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圣经上说，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对吧？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这一家是富的，这一家是穷的，我们在一起，我们不要以为他们富他就应当如何如何。我们实际上就是说，无论在贫穷还是富裕的情况下，我们都有学习基督的功课啊。保罗他在这个腓立比书4:12-13这样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弟兄姐妹偶尔会处在这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乏的情况下呢，是在学习神给他的信心的功课，他就是要依靠神啊，而不是求人，是依靠神的帮助，不是求神的求人的帮助啊。那我们看旧约圣经的话，先知以利亚他在穷乏的时候，神有没有让有富有的人去帮助他？没有。是什么样？是让一个乌鸦叼饼和肉给他吃。乌鸦叼的饼和肉你们吃不吃啊？好了，好，只要是他给神让他交给他的，神交给我的我就吃啊。那他最后，然后呢，开始是让乌鸦和乌鸦叼，神仙让乌鸦和乌鸦叼饼和肉给他吃，然后让一个外邦的寡妇，一个穷寡妇来做饼来供养以利亚，对不对？所以说神常常通过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所以说我们有穷乏的时候，不要想教会的富裕的弟兄一定要来帮助我， 对吧？是要想到神一定会帮助我，怎么帮助我们就看神怎么样来帮助，对吧？那所以说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穷乏得不到人的帮助的时候啊，我们就羡慕嫉妒恨富有的弟兄，我们更不能仇视世上的富人啊，我们不要仇视他们。但是呢，当神把穷乏的弟兄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啊，是在测试我们自己的爱心。当年使徒保罗让富足的哥林多教会去帮助穷乏的耶路撒冷教会，他说他是在测试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是不是实在啊。如果我们舍不得财物去帮助神放在我们眼前的看得见的穷乏的弟兄姐妹呢，表明我们里面没有爱神的心啊。当穷乏的弟兄姐妹得到帮助得到捐助，他是要把感谢归给神啊。要知道这是来自神的帮助，不是来自人的帮助。我们为乐意助人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感谢神，不单单是因为他们付出，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更多。因为圣经上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当弟兄姐妹愿意把钱财给我的时候，我高高兴兴的拿到这个钱，我感谢赞美主。我们也感谢神，我们也为神祷告，求神照样多通通福福的来赐福给他，而不是说，哎呀，这个弟兄上次帮助了我，那这次他有点毛病，我该不该说他呢？该不该得罪他呢？我要得罪他以后，他还以后再不再给我钱呢？那这些情绪都不是应该有的啊！我们得到的施助，得到的帮助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啊。那我们就再一个例子，就是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人，对吧？传道人他们没有，他们自己没有做工，没有收入。那么我们弟兄姐妹用财物供养没有收入的传道人、没有收入的牧师啊，实在是献祭给神，是吧？是献的是为神所纳、所喜悦的馨香的祭物，而不是给故宫的工价，对吧？不是给故宫的劳务费。应该是弟兄姐妹的爱心付出，而不是根据他的做事情的多少来评价他该得多少工资啊。那传道人得到的财物，无论是他的多少，无论是来源如何，对吧，都是神赐给他的够用的恩典。就像乌鸦掉的饼，就像乌鸦掉的饼和肉，寡妇做的饼一样啊，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说传道人牧师要做神忠心良善的仆人，按照主的吩咐去牧养羊群，而不是根据薅羊毛薅多少我就在教会做多少啊。所以说一定当传道人和教会和弟兄姐妹和传道人之间有赠与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中间人是谁，是神在中间。我们今天我们把钱我们觉得给牧师的钱给多了，他干活干得不好，我说这个人你就心生怨恨，实际上你在恨谁？你在怨恨神啊。所以说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值得弟兄姐妹好好的反思啊。那作为传道人，像我自己，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神给我的恩典，让我贫穷，让我富足，都是神的恩典，都有他的美意，我们就以感恩。我们不要以为，哎呀，到了弟兄姐妹的豪宅了，我就很嫉妒他。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都会共同富裕啊，我们的豪宅都在天上，地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啊。最后我们来看第六层的内容，我们应当如何相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在行为或诚实上啊。言语上的关爱不是坏事情啊，有些时候你稍稍的说几句温柔的话啊就够了。但是呢，在很多的情况下，你不光是言说说是有通过言语关爱，你还要付诸行动啊。但是如果有需要付诸行为的爱，你如果只停留在言语上的时候啊，就不付诸于行动的话，就不应该了啊。你要说到做不到，会令人失望，甚至呢，可能 可能被人会认为你是假冒为善啊，起到相反的效果。所以说你要是做不到，你就要少做一点，你不要，因为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就经常说得多做得少啊，都是为了讨人的喜悦，但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神鉴察我们的内心啊。那这里呢，约翰用了诚实和舌头这两个词做对照啊，提醒我们要避免用诡诈的言语来表达虚假的爱心。舌头常常在圣经里面是指的是诡诈的言语啊，如果没有诚心的说，没有诚实的心说表达虚假的爱呢，不能够帮助人啊，反而会使人跌倒。那我还像我自己还有我们大家很多人啊，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已经习惯了用诡诈的舌头呢来表现虚假的爱。你下面说，哎，你吃了没有？到我家吃饭去，真心请他吧，不真心请他啊，知道他不来。所以说这样做呢，我们就不需要付什么代价，都能够得到别人的好感，有了人脉，我将来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啊。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爱，时间长了会觉得人这个人是假冒为善。我曾经在很多年以前，我请了一个传道人到我们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他就说，现在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就想了半天说，是假冒为善。他看见的眼里，现在的教会，那别人看到教会的人，大多数都是假冒为善的人啊。那这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用，这就是虚，就是说我们的爱是停留在舌头上，是表达虚假的爱啊。好，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10:24-25啊，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要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我们以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会注意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聚会也不要迟到，要来聚会，但是不知道聚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实际上聚会真正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敬拜神很重要，唱诗赞美很重要，主日学教导孩子，主日学学圣经，听讲道信息都很重要，但这些学习圣经敬拜神的事情在哪里都可以做。我们每天都要进入神的殿中，我们遇到世在不平的事情，我们要进入神的殿中，我们知道世人的结局，对吧？我们心里就有平安。如果我们不是做基督徒，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每一天，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在敬拜神啊。所以说敬拜神最重啊，聚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劝勉啊，都是这样一句话。所以说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说，当然我觉得教会做的已经很好了，我不是指责我们的教会啊，我们就是说我们到了神的面前要怎么样，要肃静啊，要肃默，怎么说的，不能说话，要正襟危坐，不能旁观，偶尔有三分钟给弟兄姐妹和我走一下，如果教会小了一分钟就够了，教会大了走三分钟，对吧？实际上这就搞反了，来到教会弟兄姐妹是要表现彼此相爱，是最就是你看这里讲的，要彼此劝勉，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顾。不管是组织聚会还是所有的聚会，这个是一个大家能够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是最最重要的。所以说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我们再讲到那日子近了，就说一同等候主再来的日子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好，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您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新人，求你帮助我们彻底脱去旧人残留的行为，活出新生的样式，不但是我们在世人面前有圣洁公义的生活表现， 也使我们在主内弟兄姐妹之间建立彼此真实相爱的关系。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